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感谢神带领我们能够在这样这个明亮的这个下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那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这卡纳塔的恩典堂是你自己的恩典而设下来的，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你也来真实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认识这一位医治的真神。主啊，求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和跟以利亚一样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知道人生病通常能够得医治的只是他的这个外表的一个症状那就是说当医生把外面的这个症状给医治了这个症状消失了，那就算是病好了。但是呢，有另外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病在人的里面还有这个病根在里头需要被医治。那如果这一块这个病根没有被照顾到，那有一天呢病可能会复发所以我们常常说治标治本当然希望这个病能够从治本方面完全的除去。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被这个箭射中所以呢被大家送到医院去急救。那医生来看了一下，就拿一把锯子把这个箭杆给他锯下来。那医生说好了。那他这个送病人来的这个人就问说，那你这个箭头大夫你就不处理了吗？那医生说，我是外科医生，这个里头的那个箭头呢你要找内科医生来看。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病情呢另外的有一些关于可能跟心理因素有关系，或者是跟过去受的伤害有关系，甚至呢跟这个犯了罪受到这个罪的影响。那这个呢打个比方说，好像这个性病那性病当然这个人被传染性病一定是他生活不检点，对不对？那这个病呢源不得别人，是他自己的罪所造成的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在这里。那这些因素要解决了他的生活变成正常了，那这一种病呢就不会再犯。那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2:5里面讲到一个摊子他有很好的朋友愿意这个花功夫让他能够病给治好。所以呢听到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把这个摊子带着爬到房子顶上，把房子瓦给拆了把这个人给垂下来，求耶稣来医治他。那因着他们的信心不管是病人还有这个同伴，这都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呢这个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呢是不得了的宣告这个罪谁能赦罪呢？对不对？只有神可以所以呢旁边有一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心里就老大的不服气你是谁，你能说这样的话？那后来耶稣又对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吩咐他起来就表示说这个摊子就不再是摊子，他可以走动了就代表说他的病已经因着这个赦罪而病也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摊子的病和罪有关。那罪得赦免，这个病就很容易好了，而且呢好了以后不会再犯所以我们看到病要得医治，那先这个首先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定要承认自己有病。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病你怎么 去找医生呢？没有人会愿意找医生，对不对？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病，当然不会自动的去找医生啊，一定要承认有病了，他才会主动的找医生。那有一些病啊，这个医生不能够完全治愈的，他们只能够做部分，那只有全能的神才能够做到全人医治啊。有一种的这种的这个基督教的一种的啊讲法叫做全人医治，就是说你整个人啊仰望神，他会把我们医治好的。那只有他，只有神的照顾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健康。那所以耶稣在这个啊处理这个瘫子的罪和病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是神子的身份啊，他来做这种的医治，人就一定会完全的这种的健康起来。那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里面，先知以利亚他也是因着耶和华神的照顾啊，使他这个灵命这个啊最低潮的时候啊，他上胆逃命当中呢，神让他能够重新得力，能够继续被神使用。那这也是在灵命上的医治的一个例子。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先知以利亚的这个故事，我们来思想神是如何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以利亚先知啊，他是北国以色列的最有名的先知，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只有两个人不经过死直接就到天上被神给接走了。一位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叫做以诺的啊，没有多少记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而且以利亚他是怎么样被接走的啊？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说，他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他的徒弟叫以利沙啊，两个人正在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天上就来了火车火马，把两个人隔开。那以利亚呢，就乘着旋风就上了天了啊。所以呢，他是不经过死而被神给接上去了。而且呢，圣经里面预言在马拉西书四章五节里面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呢，这个旧约里面已经有预言了啊，这个神的审判没有开始以前，神会差遣以利亚来到世上。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那有没有来过，在新约里面耶稣自己就说过啊，这个施洗约翰来到世上他是做以利亚的工的啊。所以呢，以利亚确实借着施洗约翰来过。那将来会不会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再来一趟，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啊，两位这个啊两位先知啊出现，那可能以利亚就是其中之一。好，那这一位以利亚他虽然是被神所重用，神把他给不经过死就被提升了，而且呢神还要大大的使用他，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人。那他在灵命最低潮的时候也会这个闻风丧胆逃命。那这件事情呢，要从列王记上十八章加密山啊，在加密山上他和巴利的先知斗法这件事情开始说起。那在加密山上啊，以利亚和王后耶洗别的所供养的这个四百五十个巴利的先知，还有四百个亚瑟拉的先知在那边斗法。那这个斗法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巴利的先知逐一个坛啊，以利亚逐一个坛。那在每一个坛上面呢，放着这些祭物在那里，然后呢两边的人向他们自己的神祷告，求这个神来悦纳他们所 所献的这个祭啊，所以呢这些巴利的先知啊，从早一直到中午在那边啊，又是念经又是跳舞又是急着这个喊叫求这个巴利把这个祭物给收了，可是呢一直到了下午3点钟都没动静啊。以利亚还讽刺他们说，你们的神可能睡着了，再大声叫把他给叫醒，但是呢都没有动静啊。然后3点以后呢，这个以利亚就开始做啊，以利亚迫切的跟神祷告啊，神就用这个火，天上的火，把这个祭坛上的这个祭物都烧掉。那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上降下火来，就把这些坛上面的这个祭物、木材、石头、尘土都把它给烧掉啊。那这个百姓在旁边看到了，都把这个脸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的这个神迹，来见证这位这个以利亚的神就是耶和华，他确实是神，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把这个祭物给收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以利亚就下令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巴利的这个先知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就把他们都杀掉了。那照说以利亚现在是大胜了，对不对啊？接着呢他又向神求雨，因为3年前呢他宣告说我跟神求说不要降雨啊，因为这个亚哈王是非常悖逆的这个皇帝啊，所以有3年都已经是干旱了。那现在他已经大胜了啊，这个老百姓都已经遵从耶和华了，那他就7次跟神在那边祷告啊。他得胜了以后马上又7次跟神祷告啊，接着呢这个倾盆大雨就下来了。那现在呢他应该是以英雄的姿态，对不对，进入到以色列城啊，接受大家的欢呼尊崇啊，说这个先知不得了啊，确实是神所重用的。他甚至呢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啊，可以要求全国把这个异教的这些神坛偶像全部都拆掉。如果他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在这个时刻点也会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个皇后耶洗别听到说他所有的这些先知都被以利亚给杀害了，他就派人向以利亚去传话。传什么话？他说这个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就是那些被杀的这个先知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威胁的话，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耶洗别这个时候也不敢杀害这个以利亚，对不对？他刚刚这个完成这么重大的这个任务，大家都在尊崇他的时候，他皇后确实是可以派人去杀他，真是杀了以后这个责任他负不起啊，可能大家都要造反了。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威胁他的话啊，让他可能赶快逃走啊，不要在我们这里这个惹麻烦。那以利亚听到这个呢，居然就和丧家之犬一样，他就是逃命。他怎么逃法？他向南逃啊。我们看这里是加密山啊，他们在这里这个啊，跟这些假先知斗法的这个以色列啊，是在这边。那他就从以色列一直朝南逃。那这上半呢是这个以色列国啊，下半呢是犹大国。所以呢他逃过以色列，再往下逃，一直逃到哪？逃到别示巴，是犹大国最南边的疆界。那这个距离有多少？160公里。 他逃这么远就是要为了躲避耶洗别。那这一位这么被神重用的先知，他又刚刚得胜了啊，这个声望这么好，怎么会落到这种光景呢？难道他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吗？或者是他不相信神会保护他吗？那这中间呢是有几个可能的啊，我跟各位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可能他太累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斗法当中，对不对，他的肉体的疲惫，精神都耗竭了啊，跟这些450个再加400个人在那边斗啊，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呢，斗完了以后又7次求雨，那也是很累的，这用精神在向神来祷告，对不对？然后呢，看到这个雨快要下来了，他叫这个亚哈王赶快这个坐着车子回京城去。但是呢，他在那边跑着路，他居然呢跑得比这亚哈王的马车还快，先到了这个城门口，等着君王，等着皇王。你想想看，这么折腾，铁打的人也会累，对不对？所以呢，他可能太累了，以至于呢他的灵命啊受到影响。这么疲惫的耗竭的这种光景之下，当然人的这种的能力都没有了。第二个呢，他是自怨自怜啊，他向这个神埋怨啊，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在这个19章10节里面啊，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他说：“我对神这么样的出力，对不对？那结果我得到的这种的这个待遇是什么？居然被这个皇后耶洗别给恐吓啊！他吓唬我啊！而且呢，这个皇后的这个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很坏的事情，把这个国里面的先知都杀了很多。”啊，然后呢，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他还要寻我的命，啊，你看看，他觉得他自己现在整个国里面就他一个先知留存了，啊，这么样重要的人物，居然他还要把我给杀掉，所以呢，他自怨自怜，其实呢，他也在怎么样埋怨神呢？埋怨神怎么不保护我呢？神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呢？他觉得他自己被不公平的待遇到，啊，所以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常常这个受到这个身边事情的影响，觉得神呢，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你不恩待我？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们是需要这个。要对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啊，不是说一些表面的事情的发生就开始动摇了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有很多时候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撒旦魔鬼的啊搅扰，让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把我们的信心给拖垮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认真的思想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三个呢，他只看到眼前，他不看到说神仍旧在掌权。那在19章3节里面，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是说他看到耶洗别这样的恐吓他，他只是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就赶快起来逃命。他不思想这一位神，他所相信的神人就是在掌权呢，他还怕什么？以利亚他能看到，只是看到这个坏的皇后，恶皇后，他在发威发飙，对不对？他拥有这么大的权势，他手下有这么多的兵丁，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抵挡得住的。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犯了一般人同样的错误。他看不到万军之耶和华仍旧在掌权，所以呢， 他就是完全的信心丧失，逃了，逃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以西结里面，以西结书34:15-16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应许要做我们的牧人。我们是谁？我们就是神的羊啊，他是牧人，他们要神要照顾我们，对不对？要扶持我们。神要做什么样的事？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啊，这个丢掉的他要把它给找回来，被逐的我必领回啊。好像以色列人被逐到这个各国去漂流，那神要把他们给领回来。在1948年的时候成就了啊，以色列人复国了。还有受伤的我必缠革，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神的旨意，神对他的羊是这样的看待的。那以利亚他怕什么？以利亚根本不用害怕，对不对？但是以利亚现在已经这个光景了，他整个人已经崩溃了，人已经这个没有任何的信心，已经逃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了，怎么办？神就给他做全人的医治。神，全能的神要给以利亚做全能的医治。那神怎么医治以利亚？那我们好好看一下。第一个呢，神给他体力的医治，在19:6里面啊，这个耶和华神给他这个水，给他这个炭火烧的饼啊，然后他就吃了喝了，然后躺下来继续的睡。神让他好好的睡休养，让他得到补充，让他得到休息。这个肉体需要供应，神首先供应他一切肉体的需要。啊，我们中国有讲话啊，有这个俗语说，人是铁，饭是钢，下面是什么？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不对？有这么样的话。是啊，你少一顿饭吃，这个头都是昏的，都是受不了的。那人是铁，饭是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是铁啊，铁是什么？铁还是不硬的，铁还是会生锈的。但是呢，当我们吃了饭以后，有了饭在我们里面撑着啊，我们就变成钢一样的那么强壮啊。所以呢，人是要靠吃饭的。那神的能力能够供应我们需要的水和饼啊，让以利亚能够借着睡眠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得到休息。所以呢，这是神的这个啊怜悯啊，让以利亚的体力能够得到医治。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心情绪能够得到医治。以利亚的他的体力恢复以后，神让他在旷野走了40昼夜。那一直走到哪里呢？走到何烈山。何烈山就是以前啊，这个耶和华在何烈山上向谁显现了？向摩西显现的地方。那从这个以利亚他在的地方，一直要走到何烈山那里呢，一共人家算一算，一共370公里，他走了40昼夜。那算起来呢，应该一天大概走上5公里的样子啊。那其实呢，他可以走得更快一点，对不对？但是呢，神就是让他一路走一路休息。当然在这个旷野可能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呢，慢慢走的让他怎么样呢？让他等于是在放松他的身心灵啊，让他能够借着这一路上看这个景观啊，让他的 这个烦心的事情不再搅扰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我们每天在这个办公室工作8个小时，那也是很累的啊。那这个在家里面啊，也是有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夫妻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矛盾啊，神经也都是绷得很紧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段时间能够放松我们的身心啊，我们可以去旅游。那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去旅游，你要出去出远门，又要花钱，又要花精神，到时候回来的时候身上可能还是挺累的。但是呢，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那亲近神是怎么样亲近神呢？我们就是唱诗歌，我们就是向神祷告，我们就是在那边安静我们自己，在那边默想。耶稣说，我们把所有的重担卸在他的脚前，他就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平安。平安就是一种非常放松的一个心境，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情绪方面的医治，神也供应给以利亚啊，神是多么大的这个能力，对不对？然后呢，神也医治属灵的需要。神怎么样医治以利亚属灵的需要？他是借着一些超自然的现象，让以利亚能够看到神的能力和他的主权。啊，这个以利亚来到这个何烈山这个山洞里头，啊，当初是摩西在那里边得到神的显现，所以呢，以利亚也想要过来这里，能够希望这位神能够跟摩西一样，对摩西一样的来对待他。那结果他发现什么？神所供应的比摩西还厉害，还好。啊，摩西只不过看到这个树上面啊，一棵荆棘树被火烧了，荆棘树居然没有被烧坏。啊，这个呢是来显明神的这种恩典。啊，虽然在树上烧，但是呢，神没有借着火来摧毁这个树。但是在以利亚的情形是怎么样？啊，他来到这个洞，这个经文里面讲是这一个洞，不是别的洞，这个洞就是当年摩西在那里的那个洞，以利亚在这个洞里面。那神就叫他出到洞里面来，站在这个山上面看，神要从在他的面前经过。结果他看到什么？先有这个烈风打走，这个大风吹过来，啊，把这个山的石头都能够吹坏、吹裂。但是呢，这个风吹的当中呢，看不到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呢，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了。风过了以后又有地震，但是神也不在地震当中。最后呢，地震完了以后又有火出来，神也不在火当中。那神在哪里？神就在他等候的时候，有一个温柔的小声的话在他的心里面跟他说，问以利亚，你来这里干什么？神在提醒他再一次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大能彰显在以利亚的前面，对不对？神可以吹动这个大自然的风火地震来显明他的主权。以利亚站在那里，这个风就随便吹来吗？火就随便就烧起来吗？地震怎么就在他前面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在他前面当然是神的能力嘛，对不对？人怎么能够一下就碰到这么多事情？ 当然不行。那这些自然的现象其实是超自然的现象。然后呢，更奇妙的是耳朵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神在他里面在跟他说话。那这些现象呢，都让以利亚能够亲身的经历这位宇宙的主宰。那借着这个经历，使他对神的能力还有神的主权不再有任何的怀疑，他所崩溃的信心能够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啊，我们确实，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确实会碰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心崩溃，我们碰到一些事情，觉得说这个神怎么会这个样子对待我？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心是可以重新被建立起来。那这要亲近，借着亲近神，我们才可以，不是远离神，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没有。所以在困难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亲近神，来得到这方面的帮助，让我们属灵上面的亏损能够被医治。啊，所以呢，这个是啊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到。第四个，侍奉的医治。最后神怎么样？不是说你这个拿了40天的假就没事了，40天以后神还有事工要交托给他的。神要怎么样？差他出去去高亚兰王哈谢，还有以色列王耶户，还有呢，要他去这个呼召以利沙来做他的接班人。这个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啊，他不见得能够做得到的。确实啊，高亚兰王哈谢不是他，这个以色列王耶户也不是他高的，是以利沙高的。那不管是谁做的啊，以利沙是他的徒弟嘛，徒弟做的也是等于是老师做的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不只是如此，神还宣布说他有7000个爱神的人，这7000个爱神的人是拒绝巴利，不跟巴利屈膝的，啊，不跟巴利牵嘴的，有7000个人还留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这些人他都不知道，现在神告诉他，这7000个人还有他的接班人以利沙都能够和他在一起同工。他不再是一个什么单打独斗的先知了，对不对？他以前他跟神在埋怨嘛，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这个给神做事，只有我一个人，他觉得很委屈，但是呢，同时他也很自负啊，对不对？但是呢，神告诉他，还有7000个人跟你一样，你还有一个徒弟是需要你来训练，让他赶快去上工去。其实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的软弱的时候，真的去上工了，确实是对我们一个医治。在上工当中，我们能够被神所医治。肉体的疲惫，神是可以医治的。我们的精神的这种耗竭，神也可以同时医治给我们，啊，让我们借着这个服侍能够这个重新得力，在最低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起来。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应许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啊，这个耶和华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法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些耗竭的人，肉体疲惫的人，神可以医治他们，让他们和鹰展翅一样上腾。我们知道这些飞鸟啊，在空中它能飞是靠两个翅膀，对不对？两个翅膀在那边飞啊飞啊，它是会累的。我听说这在这个过去国内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啊，他们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啊，他们要捕鸟啊，就是一大群人去把这个鸟都赶飞起来，飞起来然后不让他们这个下来休息，就在天上飞啊，所以鸟都在那边噼里啪啦噼里啪，过一会儿他们太累了，结果一个一个都掉下来，就能够被抓住。可是老鹰不是这个样，老鹰为什么啊？我们看老鹰在天上的时候，它翅膀是不动的，它是靠着天上的气流，它能够越飞越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所以它在天上它是不会累的，它翅膀不需要动，它会累什么，对不对？它就靠着气流，它就可以飞翔，上升或者下降都可以。那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跟老鹰一样，只要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啊，我们就不会疲乏，我们就不会累，我们灵里面就能够再一次的复兴起来，能够高升啊，这个奔跑也不困倦，像这个以利亚开始的时候啊，跑在这个亚哈王前面，那多长一段距离，那不得了的距离，人跑得比马还快，可是他会累，但是呢从神那里得力量他就不会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啊是神所造的，那也只有神才能够全人的医治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造的东西神是完全都明白里面外面的构造，他完全明白，他明白了，那要治我们有什么困难，对不对？他拆开任何的东西他都可以把它给修理好。那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一次，那有新的这个朋友在我们中间啊，我就再讲一次啊。有一个人开的这个福特，那个说是这个梯形的啊，福特的这个最开始的时候那种汽车在路上开着，结果车子抛锚了啊，他弄了老半天也没办法收拾，这个车子就是不能发动。后来来了一个老先生停在他车后面，就下车过来问他说：“你车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说：“是的，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车子老是不能发动。”那这个老先生呢，就跑到车头，在那边东拨拨西弄弄，说：“你再发动一次。”哎，居然发动起来。他说：“真是谢谢你，老先生啊，你真是帮助我一个大忙。请问您贵姓啊？”那这个老先生说：“我就是这个 Henry Ford 啊，他就是福特车厂的这个创厂的这个厂长啊，这个福特厂的主人。那这个车都是他设计的，他当然知道怎么样修理这个车子，对不对？那我们人是神所创，我们里里外外，你说神会不知道吗？哪一个地方会坏，哪一个地方怎么修，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那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对我们全人医治，整个人他都可以把我们治好，身体的内外，灵命的深处，一切的麻烦，一切的病，一切的软弱， 他都可以为我们治好。所以神的大能，神是一位医治的神，让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来亲近他。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啊，你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借着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向你来祈求，求你自己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啊，真是明白你自己的这个信实，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敬虔来到你的跟前，来亲近你，来向你来求取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真是侧耳垂听，你自己来成就你要成就的各样的事项。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